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2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圆规大法兼修不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我从小就对宇宙奥秘感兴趣，1996年在书店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翻阅之后立即买下，回到家看完非常震惊，很想学练，但不知去哪里找练功点。把《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这两本书带回家给母亲看后，母亲连夜看完《转法轮卷二》，觉得太好了，马上决定去找练功点学练。一、圆规大法。1997年2月回家过年时，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练功动作，终于圆规大法，从此20多年兼修不辍，即使在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时，也从未动摇修大法的决心。母亲教我动作时，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突然感到两臂间有什么东西在转，吓了一跳，以后看书才知道是法轮在两臂间旋转。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时，胳膊神奇的没有重量飘在空中，吃惊的我想，原来这都是真的啊，从此破除了我的无神论思想。刚学法时，由于知道法的珍贵，很兴奋，很精进，同时也出现了一点欢喜心的状态，处处事事机械地按照自己对修炼的理解做人做事。有一次学法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由于人的高兴生出来不必要的欢喜心，就引起他在形式上，在常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在常人社会环境当中表现失常。当学到这一句时，师父点给我形式后面的一层内涵，我忽然明白了，不在表面形式，要修心。开始不会修，做事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明白了师父曲中经文的一层含义，不是表面的事应不应该做，对与错，而是心不动。在去天安门正实法之前，师父点悟我心想的一层内涵，我一下就明白了很多头脑中的思想念头并不是无神论观念中的大脑的偶然的想法，而是有确实物质形态的人心发出来的，而人心是生命体，是活的。悟到这个法理，在我走出去正实法以后的过关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点悟。刚开始打坐时腿疼得真厉害，在练功点上，对面的辅导员阿姨说我疼得身体直抖，但我坚持着，每次都坚持到练功音乐结束，说什么也不把腿拿下来。我比较注重学法，有时整个下午学法，那时学法困得不行，书都要掉在地上，我坚持着就是不睡，加强意志往下学，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几十分钟后，一瞬间脑袋像炸开一样，异常清醒，一点不困，我战胜了困魔。可是第二天困的时间又加长了，再坚持又坚持，一个小时左右，再次脑袋像炸开一样，异常清醒，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魔，就这样不断提高。还有刚得法的第一年，思想业干扰的厉害，怕想啥脑子里就来啥，那个滋味没法形容，只好不断的排斥。有时想，思想业这关啥时能过啊，只要别来这种磨难，常人中的麻烦矛盾摩擦我都不怕。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左右，到98年3月的一天晚上练功时，刷一下，一瞬间思想业没有了，我这个高兴啊。这一关持续了一年，后来我悟到师父通过这些方式磨练弟子的意志，加强弟子的忍耐力，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层次，这一年多的磨难为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我参加辅导员组织的公园集体练功弘法，那个场真强，打坐时身体轻飘飘的，两只胳膊又一次没有重量飘在空中。修炼20多年，我就感受到这两次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弘法活动，能量场真强大啊，不由得有些羡慕海外大法弟子们，他们真幸福啊。二，兼修不错。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时播出的谎言，我根本不信，跟单位里同事们讲真相，同时脑子里有一念，是不是应该去北京，但由于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放不下的利益之心，使我没能走出这一步。但我在单位里公开学法讲真相，出差时也带着转法轮看，不在意同住的同事会怎么想，后来才知道单位里谁都知道，但谁都不吱声。主管领导告诉我，我以为谁都不知道，其实谁都知道。派出所也曾到单位来询问，正好问的人就是一个曾练过功的老奶奶，她说单位没人练，后来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所以在1年多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切身感受到迫害的残酷。几年时间的认真学法，为以后在磨难中的正念正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师父的经文发表，我看过严肃的教诲后，决定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要走出这一步时，才感受到决裂人时的艰难。那一天脑袋都是木的，当时想，只要我去了北京，我的一切妻子、房子、公职、社会地位恐怕都会失去了。但同时又想，学了大法受益这么多，师恩深重，如果不去北京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那还有做人的良心吗？最后决心已定，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妻子上班走后放在家里的桌子上，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去北京的路上，感觉身体发飘，生死抉择时的沉重心情完全没有了。到了天安门广场，拿出事先打印好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冤枉的纸，对着广场上的游人展示，结果看到的是惊恐的目光。我收起纸去了信访局，结果下班了，于是我坐汽车返回。回到家时妻子还没有回来，我就把信收起来。后来我利用能上网的条件打印资料传给同修们，打印出传单出去散发，张贴揭露邪恶迫害大法的公告。每次刚开始做时感受到怕行，做着做着就不怎么怕了。后来我又想去北京，被同修劝住，说这一片我做的这些事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先不要去北京。但是我心里还存在遗憾，我还没在天安门喊出还大法师父清白呢。2001年邪恶的天安门自焚骗局上演，单位人人过关，人人表态，我证实大法是好的，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种种疑点，并写出材料交给领导。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办，层层上交。后来领导告诉我，你在上级单位那里比我们都有名，最后给我定下暂时停职学习。我正好借此机会给领导和同事们讲真相，把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给他们看。单位同事在我下班后按领导要求陪同我买菜，后来这同事明白真相后还帮过我，给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后来派出所来我单位办事时，一同事讲了我的事，派出所找到我威胁施压，我觉得实现自己心愿的机会来了，连夜出走，半路一辆过路的长途车就像等着我似的，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我准备展开横幅，但是看到提着棍子的中共打手正在巡逻，怕心强烈涌上来阻止我。我往回走了一段，想想不对，从心里对自己说，你干什么来了？于是转身走上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中共流氓打手们朝我急速奔来，我边跑边喊， 那一瞬间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从黑窝出来后，我按照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好法、背法、练好功、发真相资料、打真相电话、贴真相展板、面对面讲真相、配合营救同修，平稳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生命。最后说说最近疫情期间讲真相的经历和体会。我自己单独出去，经常在公交站点等处讲真相，通常从医生披露疫情被训诫，协党隐瞒疫情不让讲真话说起，然后用自己亲身经历讲练功受益，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也是用假新闻欺骗老百姓，不让法轮功学员说真话，这样讲几乎没有反对的，但一些人不吱声。母亲同修带我去跟一个熟悉的老板讲真相，我已经跟这个老板讲过基本真相，这次去我在外面发正念，母亲进殿，老板很快同意退党，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接受了护身符。一个推销商品的老板经常来家里拜访母亲，他的太太不明真相，母亲开始有顾虑，后来他又要来，母亲悟到了，让我发正念，他对这个老板讲真相劝退，结果非常顺利，老板高兴地退党并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板走后，母亲说没想到这么顺利。这时我们悟到，这个老板多次登门是师父的安排，只是开始我们被人的观念顾虑心障碍住了。母亲去跟他的一个老板校友讲真相，一进门人很多，老板陪我坐着，我跟他聊天并讲基本真相，母亲在那边先劝两个小伙子退出了团队，再让老板念九字真言，老板接受了。我跟母亲去买电动车，几个小伙子姑娘店员很活泼，我讲基本真相，母亲让他们都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气氛非常祥和。母亲去一个皮鞋店跟店主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生意会好。店主说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我曾经将这个店主的号码发往海外，看来海外同修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谢谢海外同修的付出。到水果店买水果，店主是一位年轻女士，母亲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让你生意更好。店主笑了，我说我妈妈祝福你生意好，店主笑着说我也祝福你们，我们挥手告别。菜场的一个小伙子生意很忙，又在柜台里面，我想怎么给他讲真相呢？一天早上给师父进香后到了菜场，一看买菜人很少，小伙子从柜台里出来正在整理菜呢，我赶紧说现在有防瘟疫的秘诀，小伙子一听很感兴趣，我说让我母亲告诉你，母亲赶快告诉他九字真言，心里默念保平安，小伙子听后高兴地笑了。我跟母亲开电动车出去和陌生人讲真相，出去前先给师尊上香，请师父把有缘人送来，遇到有缘人母亲讲，我在旁边发正念并补充，母亲讲疫情的情况，并告诉有缘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保平安。我补充说这是佛法，有强大的正能量，能驱邪气防瘟疫，心里默念保平安。一次去公园，我们顺着路往前走，见到有缘人就讲，一个老大爷正在压腿，我们上前问他高寿，身体还这么好，告诉他九字真言，他笑了没吭声。看见前面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年人在凳子上坐着，母亲刚讲就跑过来一个有缘人求这个老年人一件事怎么办，母亲马上告诉他九字真言，让他念办事就会顺，他非常感兴趣，让母亲写下来。那个老年人原来是个退休公务员，也马上要过纸来看是哪九个字，压腿的老爷爷也赶紧凑过来听，他们问法轮大法是什么，我说这是佛法，念动这九个字就能和宇宙能量沟通上，驱邪气防瘟疫保平安，老爷爷笑眯眯地点头。 我跟母亲去养老院看一个朋友，路上一路问路，一边讲真相。荒郊野地的路边，一个老奶奶拿小板凳坐在路边，母亲让我停车问路，并告诉她九字真言。我说这老奶奶真有福，这不就是等着听真相吗？要不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呢？往前走没多远，一个清洁工大姐正在扫地，停车后母亲问路并讲真相，大姐说是法轮功吧，很接受并热情地指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走到门口时说救救我们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我今年69岁，2002年开始修炼大法，那个时候因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人们一听法轮功就害怕，可我一听就特别亲切，身体特别舒服。学法练功不长时间，我全身的毛病都好了。我激动地见人就说，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神经痛，学大法不几天就好了。这么好的法，这么神奇的功，江泽民集团为什么不叫人们练呢？听说还把练功的人抓起来判刑，难道他不希望人们好吗？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当官的有谁能为百姓着想呢？谁管百姓的死活呢？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如何升官发财。我村的人看到我的变化，就问我怎么变化这么大，人也显得年轻有精神了。我就给他们讲，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不论在集市上还是在街头，我就开始给人们讲大法的超常，有人一听就想学。现在我们村有三个人，别的村有几个人已经开始学大法了。记得前两年的一天，有三个60、70岁的外村人来到我家，我一看也不认识，就问，你们找我有事儿吗？他们说，你不认识我们啦，在集上你给我们讲大法真相，我们三个都想学，你教教我们行吗？我一听心里真激动啊，行啊。心里想，这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家里来了。从2003年我就开始每天出去讲真相，背着大法真相期刊，在集市上，在大街上，学校门口，医院门口等，有人的地方就讲就送。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有人见到我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喊法轮功万岁，有的主动地要期刊，还有的说别走，再给我们讲讲吧。十几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2019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家看到有7、8个人进来了，他们说是警察，但没穿警服，进屋就到处翻，抢走了大法书和大法师父的法像。几个人把我绑架到警车上，直接送到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一点也不怕，就是给他们讲大法真相。随后我儿子女儿也来了，国保大队长逼我签字，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我不能背叛大法师父，更不能给大法弟子丢脸。这时儿子女儿在国保大队长的示意下，按着我的胳膊，强拽着我的手要按手印儿。我急了，大声说，你们逼我按手印儿，我就把按手印的手指头砍下来，我不做没良心的事儿。在场的人一听，立刻寂静无声，强按我手的人立刻松手了。后来我悟到，是师父看到了弟子的那颗心，把邪恶的东西解体了。2020年10月31号下午，我正在院里看到来了4个人。我问，你们是找我的？其中一人说，是。我面带笑容地说，来，进屋吧，进屋吧。三个人坐在椅子上，我又拿了一个凳子叫另一个坐下。随后我从屋里拿出橘子给他们一人一个， 说，吃吧。一个50多岁的人拿着一个纸卷问我，还练法轮功吗？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我能不练吗？我是一练到底的。这时女儿来了，随后儿子也来了。他又问，家里有大法书吗？有光盘吗？女儿儿子赶紧说，没有。接着他又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70了。他说，看你像50多岁的。我说，这就是大法的超常。我学大法后，不仅身体无病一身轻，人也精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没学法之前，我身体不好，上医院看病，医生说是神经官能症，坐骨神经痛，头神经痛，心脏不好，腿痛得不能干活，一点凉的不能吃。这么多的毛病折磨得我一天都没有舒服过，身体难受，看谁都不顺眼，整天跟老头打架，一打架我就上房顶骂街，骂够了心里还难受，那就往下跳，谁死算谁，反正活着也没意思，真是搞得鸡犬不宁，孩子们看着也没办法。2002年我学了大法后，我身上的所有病都好了，脾气也好了。原先是我骂老头，我学法后老头骂我，有时还出手扇耳光，我从不生他的气，反而觉得他可怜。你们想一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大法改变了我，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按真善神做人。警察点点头说，知道你们学的是真善美。我说，是真善神。他接着说，你让我说句话行吧？我说，你先等我说完了行吗？我接着说，我因为学这个功，老头拿着叉子把我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胳膊被打得碗口那样粗，我也没有动摇，我认准的道一走到底。这时那个警察又说，我们是说，我问你还练功吗？你说个不练了，把你的名儿给消了，以后什么事儿也没了，以后你爱怎么练就怎么练，没名儿了行吗？我说，不行。我这三个孩子，只要你们一找我，他们就害怕，就给我闹，给我反。我对他们说，我活着就学，就告诉人们大法多么好，谁也管不了。那个警察又说，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就说个不练了就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不好吗？我说，不好。他又说，在街上有人问你还练法轮功吗？你就说不练了。我说，我不说。村里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脾气变好了，说不练功前骂老头，学大法后老头骂他，他不吱声，打他还不还手，这法轮功真是叫人做好人呀。那个人又说，我说你不练法轮功行不行？你就说个行就完事儿了，以后儿子入党考公务员就没影响了。我说，我不说。接着我说，这些与我都没关系，什么事儿不是人说了算，神说了算。我看着他们，心里产生一阵怜悯。我对他们说，你们都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今天如果我听了你们的，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们都犯了罪了，因为你们逼迫一个修炼的人背叛佛法，这是多大的罪呀。有句古训，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我不是为难你们，真的是为你们好。现在天灾这么多，能不能在这大疫中留下来，这才是每个人要多想的。说到这里，我眼里噙满了眼泪。我看着他们说，我不说假话，是为了你们的平安呀。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呢？我再告诉你们一句心里话，对佛法犯了罪的一个也逃不了呀。法轮功不是跟共产党对着干，是在救人。天灭中共是天象的变化，这不是人说了算的。说到这儿，他们站起身来就向外走。 到屋门口时，一个警察说：“救救我们吧，谢谢，救救我们吧。”我对他们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们会意地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说，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的妒忌心强烈又隐蔽，每次触碰到它时，找借口把它掩盖过去了，始终没有敢以修炼人的视角正视一次我的妒忌心。因为修掉这颗妒忌心，我误认为要舍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名和利。在我下定决心背法的时候，就是想按照师尊的讲法，把我那些没有同化法的地方一一归正。我刚背完真修这篇经文后，第二天考验就来了。领导在我们岗位上抽调了我的搭档去学习培训，而这个岗位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下子，我的心中翻江倒海，不服的心就起来了。感觉自己比对方懂得多，干活比对方细致，这个学习的机会应该我得。当时心里不仅生领导的气，连带把我的工作搭档也怨恨了一番。这个妒忌心起来的时候，可真让人难受。不光自己难受，还会伤及无辜。我心里为什么这么不平？我并不是多想去参加培训，因为培训里有很多假大空的讲话，我也不爱听。其实说到底就是不服气，觉得自己在工作中的付出没有被看见，因此愤愤不平。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我前一天背过的这段法瞬间打入我的脑海。我问自己，这么强烈的妒忌心是真修弟子该有的吗？不是，我才不要妒忌心呢。我是师父的弟子，妒忌心不对，我就必须修去它。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他们。管仲带兵阻击小白，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小白装死逃脱。后来小白即位为君，史称齐桓公。鲍叔牙对桓公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非管仲不可。于是桓公重用管仲，鲍叔牙甘居其下，齐桓公终成一代霸业。司马迁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鲍叔牙知人善用，大度包容，甘居人下的品质至今被后人所称颂。第一次看到这个典故时，我为鲍叔牙难能可贵的品质所震撼。觉得难能可贵，是因为难在我做不到，总是不服气的人怎么会愿意甘居人下呢？我的工作能力真的比我的工作搭档强吗？未必。平心而论，在工作中对方比我付出的更多，是一颗自以为是的心给了我一种假象，总感觉处处不比别人差，久而久之眼里只有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这就是师父给我的一道关于妒忌心的考题。曾经总是被我掩盖的妒忌心，是时候正视它了。我一遍接一遍地背着真修这篇经文，并且发正念时也在清除这颗强烈的妒忌心。慢慢的，我体悟到了师父为了我能提高层次而做的苦心安排。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教导我们说，其实 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我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事，并且细数工作搭档身上的优点时，认为领导派对方去学习是最好的选择。此刻我心里一片敞亮，当天晚上梦见自己体内排出去好多奇形怪状的异物，困扰我很久的睡到半夜胃就难受的症状消失了。原来这件让我起初内心不平的事，最后成了我修炼路上的偏得。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晚师父帮我们清除了邪恶展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2018年一个深秋的晚上， A 同修突然来了。他说几天前一位同修在繁华的街道上看见两个橱窗里有污蔑大法的图片和一些低级下流的文字，这两块展板已经在那展示好几天了。同修说来往行人车辆特别多，没找到机会立即清除，就找到了协调同修说了这件事。协调同修说必须把展板除掉，污蔑大法就是毒害众生啊。邪恶展板分别在两个地方，都是很繁华的区域，并且展板橱窗很大，橱窗玻璃的尺寸长近2米，宽1米左右，橱窗后面是厚铁片，用螺丝固定，要想把里面污蔑大法的图片取出来难度非常大。一是要在保证玻璃完整性的情况下把后面的铁片撬开，用剪刀把粘在橱窗里的广告纸剪开，因粘得很牢固再用力拽下。二是两个橱窗，一个挨着公交车站，车流量大，另一个橱窗在银行门口，对面就是摄像头，保安不停地在巡视，很危险。 A 同修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必要的工具，就差同修们配合了，说协调同修让我来问问你敢去吗。我斩钉截铁地说敢。就在这时协调同修来了，说外面下起了小雨，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我们讨论了具体做法和分工，我负责发正念，他俩负责取展板上的图片。然后我们坐下来发半个小时的正念，并请求师尊加持，让风神雨神帮助。我们穿上雨衣，带上提前准备好的剪刀、钳子、小铁锤、螺丝刀，在晚上8:30出发了。北方的深秋，寒风吹来，心里发着正念，小雨打在身上，我们都没觉得冷。我们先来到第一块橱窗前，旁边有几辆私家车，因下雨，司机都躲在车里了，来往的行人也不少。我们观察了四周，不能动手，一动手，车里的人就会发现。我们发正念，让司机把车开走，他们就乖乖地把车开走了，但仍有几辆车一动不动。又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原来车里没有人。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加持我们尽快把毒害众生的图片取下来。说时迟那时快，两位同修开始行动了，就听橱窗咔嚓一声，污蔑大法的广告很快就被拽下来了，我们迅速把它销毁。这时雨渐渐地停了。还有一块在更大的橱窗里面，怎么办呢？我们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让风神雨神帮助我们，再下雨吧，雨下得大一点，让坏人看不到马路对面，风再刮大点吧，让人看不见我们。正念刚发完，西北风刮了起来，瞬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这时街道上人的喊声、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路灯也暗了下来，橱窗对面的银行保安 跑进屋里避雨去了。在忙乱中， A 和协调人两位同修开始撬橱窗，我继续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停地念诵发正念的口诀，还大声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估计只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功告成，顺利地把污蔑大法的东西拽下来并迅速离开。回去的路上雨渐渐地小了，我们浑身都被雨水打透，鞋子里灌满了雨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欣慰地笑了。感谢师尊对弟子的加持，让弟子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更加无畏。我们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把此事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小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前阵子，我突然出现颜面神经麻痹，左边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吃东西没有味觉，喝水会漏水，嘴歪一边，说话含糊不清，视觉也受到影响，感觉眼睛快看不见了。我得法17年来，身体上从没出现问题，心里虽然没有动摇，坚信练功人本就没有病。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最近对吃比较执着，有时简直控制不住，吃得太多。反正每天照样学法练功，没把它当回事。一个星期过去了，不禁想起最近看了明慧网上一位同修的故事，身体出现的状况比我还严重，半身不遂的。向内找后三天就完全好了，我都七天了还不见起色。那几天常看到浴室里有蜘蛛，就想修炼人看到什么都不是偶然的，是否空间场不干净，或者是哪里有漏了，但不知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觉得无奈。一天看到明慧网上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说大选以来，他认识的一些同修最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也有同修交流说发正念时看到黑压压的，邪恶来势汹汹。我以往只发四个整点的正念，因为闭着修另外空间什么都看不到，没什么感觉，也不太重视。这时想到应该加强发正念清理邪恶，否定迫害，不能只从个人修炼角度去找漏。于是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晚上在浴室门上看到挂了一只蜘蛛，用夹子去扒拉一下，蜘蛛就掉下来了，原来那只蜘蛛已经死了。后来悟到，是我发了一个小时正念，清理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蜘蛛死了。从这之后，每天会坚持花一段时间来长时间发正念，身体一天一天明显的好转。一个星期后，不正确状态几乎消失无踪。我想是我悟对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写出我的这段经历与大家交流，希望大家都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对发正念一定要重视起来。 一定要重视起来，选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一定给做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我是一个曾经中断修炼很久，2年前才开始走回来的大法弟子。今年8月份脚有点肿，还有点气喘，好像老毛病又犯了。在家人的怂恿下住进了医院，没有好转，那就转院治疗吧。经医院一检查，身体很多部位都有问题，这一住就是1个月，不仅学法练功跟不上，更谈不上救人了。有一天，姐姐同修和另一同修拿着新经文来看我，跟我在法上交流。在同修的正念鼓励下，我明白了，坚决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住在农村老家。这天晚上，我气喘得厉害，说不出话，全身冒汗，满身的汗水把衣服湿透了，这样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女儿见我两眼紧闭，不省人事，就给我擦了澡。丈夫及家人要给我准备后事，并告知我的姐姐。我姐姐坚持把我送到医院去，丈夫怕我死在路上，姐姐说，反正死到路上也是死，还是送到医院去吧。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准备后事吧，她的心脏、大脑各个部位已经衰竭了。我的家人叫我的儿子赶快从外地赶回见最后一面，儿子媳妇很快从外地赶回了。大家围在一起，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垂危的我。姐姐同修附在我耳边说，你只要正念足，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使命，你求师父救你，只有师父能救你。我说，好。随后说了一句，师父，救救我。见我气喘得厉害，丈夫想帮我变换一下姿势。我说了一句，你走。师父要救我命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醒来后，丈夫问我，还认识我们吗？我说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说，我刚才看见师父了，刚刚我看到师父了。师父穿着黄色袈裟，对我说，你在法上，为什么不早点叫师父？于是我就要求出院，家人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回家后，我恢复得很快，人也渐渐胖了，又能够出去救人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境所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荒凉的田野上，摆放着一排排死人尸体，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尸体也看不清个数，并不是单摆，而是一排排堆放着，数量太大了，也不知有多少。我和几个人在忙着烧尸体，浓烟滚滚，一堆一堆地点着火。我翻了一下身，睁开了双眼，啊，原来是梦。我想这可能是大瘟疫淘汰的人吧。我心里很平静，我想这也可能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人类已经这样了，救了这么多年了，没办法啊。我突然感到自己怎么这样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真相大显，天下忙。现在天象还没大显呢，我就这样麻木了。这要是在前几年我做这样的梦，我会为这些生命惋惜悲哀， 虽然我无力阻止此事发生，起码也能激励我抓紧时间救人。可我现在的慈悲心怎么就这么淡了呢？睁着眼睛睡不着，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啊，20多年来讲真相，助师救度众生中也多次遭到迫害，每次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可前几年的一次迫害，我就好像干重活太疲劳了，有点筋疲力尽了，所以这几年做得越来越少了，把注意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过去一般是不放过有缘人的，现在是认为不安全的就不讲了，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了，亲人还被关在监狱里，我必须得注意安全了。哎，反正这些年也没少做了，在最后这段时间里可要走得稳稳当当的。这不是思吗？也知道越最后越要抓紧救人，可就是做不到。每天按部就班学学法，练练功，发发正念，遇到能讲的就讲一个，但必须自己认为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自己也感觉很无奈，无奈。我也知道这也是安逸之心，使自己很执着时间，盼望正法早点结束，特别关注形势的发展。看见国外的疫情那么严重，就想国内邪恶迫害这么严重，怎么不淘汰这些恶人？邪魔在阻挡着众生得救，迫害确实阻碍了众生得救。可是作为众生得救唯一希望的大法弟子，自己的人心不也同样阻碍着多救人吗？真的大淘汰来了，想救人也晚了。师父把法理都讲明了，正法结束也指日可待，就看自己怎么做了。梦境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